上回书说到韩胤奉袁术之命到徐州前来求亲，吕布答应了，韩胤挺高兴，回到馆驿坐着喝茶，觉得自己这件事情办得挺不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吕布的谋士陈宫来了，门官进来禀报韩胤：韩先生，陈宫先生求见。哎呀，韩胤心说这陈宫心眼特别多，他见我干什么呀？啊，好好好，有请。韩胤马上起身相迎。哎呦，陈先生至此，我韩胤未曾远迎，当面恕罪。韩先生不必客气，请坐吧。两个人落座了。陈宫张嘴就问：韩先生，请问你是谁给你家主公出的这条计策，殊不奸亲之计，要取刘备的项上人头？这一句话可把韩胤吓坏了，韩胤差点蹦起来。不，公台口下留情。哎呀，心说好厉害的陈宫，进门来是一针见血呀。韩胤心说我不承认也不成啊，马上站起身形，恭恭敬敬给陈宫深深一礼：公台，千万请你欲成此事，我回到寿春之后禀报我家主公。公台，你也知道我家主公不久就要登基呀，将来一定让公台在我家主公面前高官得坐，骏马任骑。陈宫晃了晃头，微微一阵冷笑：韩先生，我陈宫岂为高官而来，我只是前来提醒先生，此事宜快不宜慢，久则生变，如果被旁人识破，此计就难成了。韩胤二次一躬到地：多谢先生，既然如此，还望公台先生教我良策。韩先生，你请坐。我立刻回去劝说吕布，让他把女儿马上送到寿春，择吉日成亲，此计就成功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多谢先生鼎力相助。成功事不宜迟，马上辞别了韩胤，来找吕布。见了吕布的面就贺喜问好：我给您道喜来了。公台，你也知道韩胤前来提亲这件事吗？我听说了，所以前来给温侯道喜。温侯，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把女儿送到寿春完婚？哎呀，公台呀，这事儿忙什么？先把亲事定下来，以后慢慢的再跟员工商量。不行。陈宫摆了摆手问好：我听说天子往外聘女儿，从受聘那天起到结亲是一年的时间，到诸侯呢就是半年的时间，士大夫文武大臣是三个月，到了黎民百姓这儿就是一个月完婚了。哦，既然这样，袁术有了传国的玉玺，早晚他登基，那咱们就按天子一年如何呀？问好：一年可不行。一年不行，咱们就按诸侯半年完婚。问好：这也不行。一年不行，半年不行，那么就按士大夫三个月吧。问好：这还不行。吕布可有点不愿意了：公台呀，难道说让我吕布的女儿跟老百姓一样一个月完婚吗？啊，哎，陈宫 一笑，温侯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应该早日把令爱送到寿春成亲。公台，女儿的婚事为什么办得这么匆忙呢？问候，您要知道，如今诸侯割据，您跟员工结亲，能没有人嫉妒吗？这是一。再说，如果时间拖长了，闹得人全都知道了，酒后等令爱出嫁的那天，让别人知道了有坏人要在半路抢劫，到那个时候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而且员工跟温侯您脸面何存呢？哎呀，李博一听陈公说的有理呀，好，就多谢先生了，我立刻打点女儿登城。成功一看说成了这件事，马上就告辞回去了。吕布的脾气也很急，这事儿定下来马上就干，吩咐手下人找吹鼓手搭喜棚搬嫁妆，闺女大了，这嫁妆早就准备好了，然后派两员大将宋贤、魏旭选了500精兵护送女儿到寿春。第二天早上，徐州城内悬灯结彩，锣鼓齐敲，金号齐鸣，热闹极了，全城老百姓全都知道吕布吕温侯要把女儿嫁到寿春，嫁给袁术的儿子。这下惊动了徐州城里一个高人，这人是谁呀？这人就是陈登、陈元龙的父亲陈规。这个老爷子聪明绝顶啊，他本来是批相，在下批，现在是没事在家赋闲呢。他听见外边这么热闹，他就问家人，就禀报陈规，老爷子，这是吕温侯的女儿出嫁呀。陈规一想，吕布的女儿出嫁绝不会嫁给平常的百姓，哦，温侯的女儿嫁给何人呢？老太爷，听说是淮南袁术袁公禄的少爷。哎呀，陈规一听就急了，完了完了，这是袁术使的孰不奸亲之计呀，他们两家一结亲，刘备的脑袋还保得住吗？来来来，赶紧给我备马。这陈规赶紧骑着马来见吕布，因为徐州的文武官员全都认到陈规对这老爷子很尊敬，所以没人拦他，陈规直接就进来找吕布来了。吕布一看陈规来了，哎呀，老先生，今天您怎么有时间到我府中来呀？没想到陈规往这一站，把脸往下一沉，问好啊，我今天是特地前来给你吊丧。啊，吕布心说这老爷子怎么了？有病了？怎么这么说话呀？老先生，你这话是从何谈起？问好，我听说你快死了，所以前来吊丧。老先生，您何出此言呢？问候啊，听说你把令爱许配了袁公禄的儿子，果有此事吗？老先生，不假呀，今日就把女儿送到寿春完婚。问候啊，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儿女结亲之日就是你的丧命之时。哎呀，老先生，你到底何出此言呢？问候，前些日子袁术派人给你送了200,000斛粮食，然后就派大将纪灵兵发小沛要灭刘玄德呀。问候，你当时还真不错， 辕门射戟解了小沛之围，你并没帮着袁术，那么袁术能不恨你吗？既恨你，他为什么还派人来提亲呢？问好啊，难道你就不明白袁术的意思吗？他这叫恕不奸亲之计，要把令爱接到寿春去做人质啊。将来刘备再有难，你要再帮助刘备，袁术就会把令爱杀了，这是其一。再说等袁术要想办法把小沛拿下来杀了刘关张，他回头还得夺将军你的徐州，这是一箭双雕啊。吕布让程规都给说傻了，老先生还是您看事看得明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问好，我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告诉你。袁术有了传国的玉玺，他有称帝的野心，如果他私自称帝，他就是叛反朝廷，将来天子降罪，各路诸侯兴兵讨伐，袁术就灭门之祸呀。温侯你要跟袁术结了亲，将来袁术有罪，还要株连九族，温侯您全家谁也跑不了啊。啊，吕布听到这儿，这汗从他脊背上往下流啊。哎呀，这个陈宫他险些误了我的大事，多谢老先生指教。来人呐，赶紧把张辽叫来。时间不大，大将张辽来了，拜见温侯。文远呐，现在苏贤魏续已然把我的女儿保着出离了徐州，你马上点名三千把我女儿接回来，把韩胤也给我押回来。遵令。张辽立刻带领三千人马出城了，马不停蹄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位小姐接回来了，同时把袁术的媒人韩胤带回城中。这吕布就把韩胤掐监入狱了。然后吕布又给袁术写了一封信，说韩胤前来提亲这件事我答应了，因为女儿太小，完婚的事情呢过些日子再商量，这样就先把袁术给稳住。陈规放心了，然后又面见吕布，问好，我劝您赶紧把韩胤押送到许都禀报曹操，说袁术要当皇上，曹孟德必然兵发寿春除掉袁术，将军您可就立了大功了啊。吕布听这话，他低头想了想，吕布他也不是没脑子，要是这么做就把袁术得罪苦了，事情可不能办得太绝，得给自己留点后手。好吧，多谢陈老先生，这件事容我吕布想想再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宋贤魏续两个人突然进来了，启禀温侯，刘备现在在小沛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。哎呀，二位将军，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玄德身为武将，就应该招兵买马。不是温侯啊，他是抢了咱们的马。什么？抢了我吕布的马？可不是吧。温侯，我们奉您之命买回了300匹好马，没想到途经沛县，让张飞抢走了150匹。哼，把吕布气坏了。好你个刘备，张飞怀念贼，敢抢过吕布的马，来点兵一万，兵发小沛。吕布马上全身披挂整齐，带着10000精兵就奔小沛杀来了。吕布突然间出兵，刘备就得报了，刘备赶紧率领3000人马出城迎敌吧。两军人马列阵了， 刘备往前一催马，在马上拱手当胸问好。为什么领兵来到沛县呢？吕布在马上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。大耳贼，你明知故问呐、啊！你抢了我吕布的马，你还想抵赖不成吗？好你个刘备，今天我吕布算看破，你是个忘恩负义之人。我辕门射戟救了你沛县，难道你忘得一干二净吗？啊！刘备、刘玄德不明白底细呀、心说这回吕布真恼了，骂我大耳贼，因为刘备耳朵大呀。刘备双耳垂肩，这吕布骂刘备大耳贼，可把刘备骂苦了。问好，你怎么说我抢了你的马？这话从何说起呀？刘备呀、你装什么糊涂？你回头问问这个还眼贼。还眼贼骂的就是张飞呀。张飞一听气坏了，双足一点蹬，蹬颗飞虎铲，往前一催，这匹马拧大枪。吕布，三枪家奴，你接我的大枪吧！吕布往旁边一闪，化感方天戟往出一磕。大胆的张飞，你为何劫我军马？嘿嘿，三枪家奴啊，我劫你的马有何不可？你占了我哥哥的徐州，你为什么不还？张飞这句话问的还真对，吕布的脸唰一下就红了，他没法回答呀。休得多言，你撒马过来！哼，三将军就要你吕布这条狗命。张飞第二次抖枪就扎，吕布拿戟往出磕，俩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。这俩人是真玩命啊，张飞这条大枪就跟乌龙探海一样，那吕布化杆方天戟抖开了，那戟法多高啊。两个人杀了100多个回合，分不出输赢胜败来。刘备急坏了，刘备心说，照这样打下去，我三弟张飞岂是温侯吕布的对手啊。来来来，鸣金收兵。阵中嘡啷啷啷锣声一响，张飞知道大哥让我回去，大哥的话张飞可不能不听。嘿，吕布啊，小小的三相家奴，大哥换我，咱们一会儿再打。吕布往回一收戟，张飞往回一拨马，刘备就带着张飞跟这3000兵回归沛县了。吕布气坏了，喂，10000大兵就把小小沛县团团围住，安营扎寨。这回刘备可麻烦了，马上命令军士严加守城，城上头预备灰瓶、炮子、滚木、雷石。回到帅府之后，刘备就把张飞叫来了：“三弟呀、你真的抢了吕布的马？”“
大哥。”他抢咱们徐州，我就抢他马。
三弟呀、你这件事可干得不好啊，赶紧把马还给吕布，送到吕布的大营，请吕布好撤兵解围。张飞可不敢违拗大哥的意思，只好命人把这150匹马送到吕布大营。吕布一见刘备认了错了，想传令撤兵，成功过来了。问好，事已至此，跟刘备翻了脸了，您这兵就不能撤了，急速把小沛拿下来，除去刘备，以绝后患。好，就依公台来攻城。吕布一声令下，这10000大兵攻打小沛，那小沛还守得住吗？刘备一看，要打算灭了吕布这10000大兵，保住沛县，谈何容易呀？三弟二弟呀、看起来咱们只能弃小沛而走。
哎，大哥，你要打算闯重围，小弟愿当开路先锋。
那好吧，三弟你在前边，二弟呀，你保着家小盾后，咱们杀出小沛。就这样，刘关张弟兄闯重围，吕布还真没拦。等刘关张弟兄走了之后，吕布进了小沛，出榜安民，派大将高顺守城，自己仍然指挥人马带着陈贡回归了徐州。刘关张弟兄离开沛县了，这回真麻烦了，上无片马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。三弟呀，这回沛县都丢了，咱们上哪儿去？连个存身之处都没了。张飞让刘备说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糜竺、糜子仲就跟刘备说，主公，事已至此，依我看咱们可以到许都去投奔曹操，曹操最恨的就是吕布，我们可以借曹操的力量夺回徐州，再除掉吕布，不知主公意下如何？子仲啊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就这样，刘关张弟兄取道奔许都，走了几天，到了许都城外，刘备就扎下了一座简单的行营，把家眷跟文官安置好了，自己就带着关云长、张飞进城去拜见曹操。曹操一听刘备来了，很高兴啊，来呀，马上亮队迎接刘备。这曹操还真给刘备不少的面子，列队相迎，就这样把刘关张弟兄接到了厅堂，落座之后有人献茶。刘备就把吕布的所作所为跟曹操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曹操听完手里胡须，冲着刘备笑了。玄德呀，吕布是无义之徒，素有虎狼之心，曹安有机会，我帮你夺回徐州，除掉吕布，多谢丞相。然后曹操摆上酒宴款待刘备。酒宴之后，刘备告辞，带着关云长、张飞回到城外的营中。刘关张弟兄刚走，曹操的谋士荀彧、荀文洛就进来了。丞相，先生，你前来见我，是不是为刘备之事？
是啊。
您为什么这么厚待刘备啊？
怎么，文若，我不应该厚待玄德吗？
主公，您可要知道，刘备是世之枭雄，他可不是池中之物啊。想杀他都抓不到他，他既然自投罗网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劝您不如借这个机会把他杀了，以绝后患。曹操听到这儿，看了看荀彧、荀文若，用手捋着胡须，半天他没说话。荀彧这话说的对，曹操一想，我也知道刘备是了不起的人物，那么我杀他还是不杀他呢？到底刘备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